Sí.静章第一节，我又举目观看，见有鱼飞行的书卷。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回答说：“我看见鱼飞行的书卷，长20肘，宽10肘。”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上面的话除灭。”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话除灭。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进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起假誓人的家，必常在他家里，连房屋在末时都毁灭。”然后第五节，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你要举目观看。”见出来是什么？我说这是什么呢？他说是出来的是凉气，又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我见有一座圆签被举起来，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天使说这是罪恶，他就把妇人扔在凉气中，将那片圆签扔在凉气的口上。我又举目观看，见有2个妇人出来，在他们翅膀中有风飞得甚快，翅膀像鹤鸟的翅膀。他们将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中间。我问与说话的天使说：“他们就要将凉气抬到哪里去呢？”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去，为他盖造房屋。等房屋齐备，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第六章。我又举目观看，见有4辆车从2山中间出来，那山是涂山。第一辆车套着红马，第二辆车套着黑马，第三辆车套着白马，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壮马。我就问与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天使回答说：“这是天的四风，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第八节，他又呼叫我说。呼叫我说：“看哪，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心。”好，现在呢，我们再回到这刚才我们所要解释的几个意象。我们再算算看啊，第一个意象就是那个红马，就是几匹马的意象；第二个意象是4个角；第三个意象是4个将；第4个意象就是拿着准绳，这个量也不算了。那么第五个。是耶稣呀，第六个是所罗巴伯的。哎，那我这样算了算，变成怎么八个呢？是不是多了一个出来？好像多了一个出来啊，不要紧，因为这个有的人说八个，有的人说9个，有的人说7个，看你怎么样算。那么也许我想应该4个角和4个将应该也许是一个啊。那不管我怎么样，大概是吧，哎，好，那么现在要紧在哪里？就是讲完了以后，就是你讲到如果讲到约书亚跟所罗巴伯意象以后，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殿就应该该完成，因为圣经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必完成这功，所以我们说根据这些话，我们相信他们就得着鼓舞，后来果然的圣殿就重建了，所以我们知道说。最后我们知道是在这个圣殿就叫做所罗巴伯的圣殿。那为什么后面又提到这个飞行的书卷？为什么又提到那个凉气？为什么要提到四车呢？是这样，刚才我们所说的，神每次说话都是想到回到耶路撒冷，就剩下的百姓说话，但他心中所挂念的还整个以色列人。10个支派不必谈了，他们的心根本不在神的身上。那么不管怎么样，那个见证的责任还是落在2个支派的身上。所以这些犹太人他们回来了，犹太人不回来，他们人不回来，他们的钱回来。所以他们说，虽然我们赢得了全世界，但是我们是为着神的见证。我们虽然不去，但是我们做生意，我们希望说把钱能够供应出去。所以现在神自然就想到那些漂泊在巴比伦的。我们说过。他们本来是最好的农夫，结果就变成了全世界最好的商人。 你从那里以后，他们到了全世界，就建立这个看不见的金融的大帝国。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犹太的金融的世界。所以今天只要金融世界有什么春风吹草动，你看一定是和他们有关系的。我们知道说有个很有名的一个 family 一个家族，他一动，结果就带来了金融的海啸。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所以一直到今天，有一个看不见的手，有一个看不见的帝国在支配全世界，这个是没有疑问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故事从哪里开始？这个故事整个金融的世界当然是从巴比伦开始的。那不要忘记，金融的世界是金融的世界不错，但是因为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有的钱赚来的是正当，有的钱赚来是不正当。但如果在金钱挂帅的世界里，你只要能够达到好处，什么手段都可以用。所以你知道说，对于回来的以色列人，神给他们看见是怎样，给他们看见的乃是荣耀的异象，给他们看见说，最后呢，所罗巴伯要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那大家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这个殿终于造成，神的旨意终于完成。所以就是这一面来讲，弟兄姊妹，你看见神果然得了这一班从巴比伦回来的。但对那些巴比伦没有回来，一面来讲神认定他们不错，那你是更羡慕他们？不是的。为什么？因为只要跟从巴比伦的，除了偶像，也成不拜偶像之外，但他们变有一个变质的偶像，结果马门就变成他们的偶像。他们可以说我们不拜偶像，可以说，但事实上呢，你看见主说，人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不可能。所以今天问题就是你要决定好，你是侍奉马门呢，还是侍奉神？侍奉马门表示马门是你的用人，马门不是你的主人。谁来支配你？神来支配你。但是等到今天你爱世界以后，撒旦可以应许给你财富，撒旦可以给你应许所有的世界，让你甚至可以建立一个金融帝国。但是不要忘记，只要是撒旦给你的，慢慢慢慢你觉得金钱挂帅，慢慢慢慢觉得好了，我虽然没有偶像，但是我心中有个无形的偶像，有一个东西支配我的世界，那就是金钱支配我这个世界。所以现在你知道吗？当一个被金钱支配的世界，他所要受到的审判，就是后面两个的意象，一个是飞卷的意象，飞行书卷的意象，还有一个就是凉气的意象。这两件事是特别关系到什么？特别关系到那些被掳还是在巴比伦还是没有逃脱的那些人，这一部分的人可以说是神百姓的大多数。好了，他们继续追逐世界，他们继续留在世界，他们也发达了。神就是怎么？神到底是太大的神？你不要以为说你在巴比伦神就不祝福你，不是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你一面你学会了做生意，但另一面你也学会了怎样拐弯做生意。你不光学会了做生意，你也知道了什么时候你稍微歪一歪，全世界都是你的，然后你可以 justify 你自己，你可以把你自己的行为合理化了，你说现在从此我更有能力能够侍奉神了。所以不要忘记，在这个背后有两件事，第一他是偷窃，第二他是欺假释的。所以为什么讲到飞行的书卷呢？这个书卷很清楚啊，这个书卷给你看，就是二手宽，二长二手宽十肘，所以很明显呢是两个十乘十的东西拼在一起的，对不对？那么如果大家仔细去读这个律法书，你知道律法那个石板上有两块石板嘛，很明显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一块石板到底有多大，但是起码很明显的，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受审判，要根据上面的话来审判的话，那很明显，这个飞行的书卷是代表律法来说的嘛。那么这个律法书呢，有两块，一个是左边一块，一个一块，那到底尺寸多大，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这里好像给我们看见说，一块板是十乘十，另外一板也是十乘十。很清楚的，然后这两块板在空中飞翔。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圣经中在旧约里面两块法板呢， 一边是六个，一边是四个，一个四个诫命，另外六个诫命。这个四个诫命是讲到和神发生关系，所以你看只有一位真神，不可以拜偶像等，就是前面四条。那另外六条呢，是要孝敬父母啊，不可贪心等等，这是对人的。所以一个对神的，一个对人，很明显是两块嘛，不是吗？所以很有意思，这里讲的偷窃是对人的，其假释是对神的。所以很明显这也是两块，你看一块是讲的对神的，一块是讲的对人的。那么现在呢，很明显那些人在留在巴比伦的犹太人，他们要记得，他们不要以为说他们在巴比伦，你看见好像律法就不跟随他们了，他们就可以放松了，没有这件事，你看见了。而这个只要他们走遍天涯海角，只要他们在全世界建立一个金融的大的帝国，今天你看看 CNN 也好，今天你看好莱坞也好，你看可口可乐也好，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一个个点给大家听，你就要说今天整个掌握世界的一个金融的帝国是天涯海角，可口可乐不止这里有，全世界都有，天涯海角。所以现在你要知道说这犹太人的家族的影响是影响着全世界各地的，本来应该巴比伦征服全世界，因为巴比伦亡国了嘛，谁取代他们呢？是以色列人做了这件事，而且现在虽然亡国了，可有一件看不见的帝国。所以不要忘记神的眼睛是看得很远，神老早知道今天有我们金融海啸这件事，他知道的。但这个以前你不要忘记，就是这些人他们被漂流了全，他们宁可拣选漂流。所以你看见为什么他们跑得远呢？只要他们闻得到有钱的地方，他们一定跑到那里去。我们不是讲过了吗？宋朝是全中国历史上最弱的一个朝代，但也是最富的一个朝代。他的 GDP， 他的平均国民所得是全世界的80%。那个时候的开封是全世界最大的城，百万大城，威尼斯别地方罗马根本就赶不上的。所以你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有个犹太人就到开封来，为什么？他们鼻子灵得很。所以我们知道说，虽然以色列人被漂流了全世界各地，但是你看他们走得很远，因为钱跑得很远。只要有钱，有的人到巴西去，为什么到巴西？因为那里他闻到钱的味道。不管什么地方，只要有钱赚，你看见都有他们的脚踪。所以我们不是讲过了吗？你如果真的属于每500年全是一个最大的城的话，你发现几乎没有一个城不跟犹太人发生关系。在主前2000年，最大的城加勒底乌尔，当然跟犹太人发生。然后3500年前，很明显的是Luxor，就是今天的这个就是这个今天的有埃及的 Luxor， 就是摩西那时候学习一切学问那个地方，也是最大的城。那么如果现在考古学发现没有错的话，那个片墙如果果然是所罗门的话，那么3000年前可能最大很重要的一个城就是耶路撒冷。然后再下来的呢，就是。这个所谓再下来的，我们知道就是这个波斯大城 Persepolis。 那波斯大城不要忘记了，现在也是 UNESCO site， 也是 UNESCO site。 那么那个时候你看也是犹太人的脚踪，你看你有摩迪改，还有这个什么，就是这还有这个什么，这个什么摩迪改啊，然后还有就是以斯帖这些人，所以很清楚的都有他们的脚踪。然后最后呢，当然两千年，现在开始，以前2000年当时罗马，然后呢，到了这个1500年前是长安，到了1000年前这就是开封，所以你看见长安为什么会有犹太人？后来为什么也有犹太人的脚踪？西安就是所谓西安，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只要哪里是个大城。最大的城一定是犹太人在。500年前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就是意大利的这个劳伦斯圣劳伦斯或者斐伦翠城。那么这个很明显的，你看见那个时候也是好多的犹太人受逼迫到了那里，又建立了这么一座城。所以文艺复兴从那里开始的。那现在最大的一座城就是纽约。 所以你看好了，只要世界上你讲到世界大城的历史，一定是犹太人的历史。所以现在这个律法书啊，不能光放在至圣所里面，不能光放在犹太人所在的，因为他们跑到了全世界各地去，所以想要追他们。追怎么追法呢？现在这个书卷是个飞行的书卷，所以你读下去。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天地上的咒诅。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说你现在从巴比伦学会去做生意，神不是问你的钱怎么来，神要问说你的钱是公义的钱吗？如果有偷窃，你看见吗？神要根据偷窃来审判你。如果在这里有起假释，那么这里有神就按照这个来审判你。所以我想弟兄姊妹，神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在做生意，在来往时，有的人很容易致富，但到底有多少人成功，是因为完全靠他的天才，完全靠他的殷勤。殷勤当然有，天才当然有，但是弟兄姊妹，许多人成功，所以他比别人成功。不要忘记，你追根究底，你看见这飞行的书卷叫审判他。所以让我们记得，讲到这些意象的时候，不光是讲到那些回来的，神当然得着安慰，神要安慰耶路撒冷，而且是要在拣选耶路撒冷。那么其他的不是他的百姓吗？他们今天仍旧留在巴比伦，然后从巴比伦就到了全世界。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神没有放松他们。所以你看见神的审判要从他的家开始。所以这是为什么？接下来你看见很清楚的是个飞行的书卷。那不光有飞行的书卷，还有个飞行的凉气。这个凉气呢，是两个妇人呢，是这个两个妇人呢，这个，然后呢，他们上面有翅膀，所以两个翅膀的妇人慢慢就把这个什么，就把这个凉气呢，就飞飞飞，从一个地方就把它飞回到他本家去了。飞到哪里去呢？就飞到了这个示拿。示拿什么地方呢？示拿就是巴比伦。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的这两个意象跟那些被掳的巴比伦的以色列人有关系呢？因为一面是给我们看见说，现在本来以色列人是与世界有分别的，他们可以不义，他们可以偷窃，我们不偷窃；他们可以起假释，我们不起假释。所以本来那个审判只临到世界，结果现在审判呢，也很自然临到他们，而且很明显这是飞行的律法书。因为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律法书到底还是为着在律法底下的人，所以很清楚的，这个前面这个飞行的书卷这个意象，就给我们看见是这么一件事。但是不要忘记，你讲到这些罪，为什么今天会偷窃？为什么今天会起假释？这和整个巴比伦的金融系统有关系。我们说过，犹太人最早在世界上讲到 international banking 的是犹太人，当初在巴比伦很清楚，是犹太人从他那里学会，然后从那里以后呢，他就把这些东西带到全世界，一直到今天为止。所以现在呢，圣经要告诉我们说，这个来源从什么地方来？曾经有的最早在巴比伦。然后呢，不知道你看见有个凉气，为什么讲凉气呢？凉气不要忘记，凉气乃是做生意用的，凉气乃是那个时候你如果有这个里面装了很多的麦子啊，装了很多的东西，然后所以圣经用凉气呢，乃是讲到贸易来往的时候所用的器具。那么现在要记得，这个凉气呢会飞的。会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本来呢，这个凉气是在巴比伦，在示拿，示拿就是巴比伦11节，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去，然后要把它安置在自己的地方，自己地方就是他的故乡的，对不对？好了，那现在很清楚的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凉气本来摆在哪里呢？本来是摆在示拿的，后来因为以色列被掳呢，就到了示拿去了。到了示拿去以后呢，然后呢，他们就学会了做生意，然后从那里呢，他们就飞飞飞，就飞到全世界各地去了。然后不知不觉就把这凉气呢，从巴比伦就搬到很多地方去了。那么到底搬到哪里呢？你启示录会给你一个答案。 事实上呢，起头最早的良机在哪里？是在巴比伦。后来飞飞飞飞飞就飞到罗马去了。那么详细的我那飞飞飞到罗马，我们怎么知道飞到罗马呢？非常清楚。因为啊，你知道讲到巴比，因为梁启指巴比伦嘛，所以巴比伦本来是巴比伦嘛，但是后来他到了别的地方，你怎么叫到了别的地方呢？那么好，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启示录第十七章。十七章呢，第一节那里不是看见有个淫妇吗？他说我要将坐在众水上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给你看。然后呢，他就看见第三节，那么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朱红色的兽当然指着什么？指着敌基督来说。那么这个敌基督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如果再读后面，我们再读这个再读这个下面就很清楚嘛。那这个兽呢是跟七个头有关系，那七个头呢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七座山呢，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七座山指的罗马说了，因为罗马是七山之城嘛。然后七个王，这个七个王当然指的罗马的君王来说的。所以你不觉得很稀奇吗？这个女人是指的巴比伦，这个巴比伦居然骑在这个罗骑在女人的身上，那么而且她很明显就骑在七座山上，所以很明显这个凉气从哪里已经搬到哪里呢？很明显是从巴比伦已经搬到罗马去了。所以呢，现在有的人就在那里研究到底巴比伦怎么从罗马从巴比伦就搬到罗马去，所以这就是有的人专家在那里去研究。那么他们才知道说，哦，原来巴比伦帝国走入历史以后，那本来一切中心的金融中心、宗教中心什么都在巴比伦嘛。那巴比伦亡国了以后，那么然后当然我们就知道说波斯帝国就征服了巴比伦帝国。那么起头的时候你看呢，波斯帝国还是以罗马做首都啊，不是，还是以巴比伦做首都。那等于着连亚历山大还是以巴比伦做首都，你看他们都是以巴比伦做首都的。所以可见呢，巴比伦那个金融中心也好，宗教中心是不能摇动，不容易动的。但是慢慢慢慢的，我们读历史知道巴比伦就躺在废墟里面，所以巴比伦就不见了。巴比伦不见了没有关系，是谁把他复活的？谁把他让世界看得见的？是犹太人。犹太人这些被掳出去以后，巴他们就抱着跑到全世界去了。所以你要知道吗，今天如果大家到罗马去，你会看那个很大的犹太会堂，因为你不要忘记到了这个罗马帝国的时候，为什么罗马犹太人可以不拜偶像？因为罗马帝国拜偶像，不光拜偶像，也要拜皇帝的。那为什么犹留大帝还有奥古斯都他们可以不拜？很简单，因为他们太有影响力。他们所有的金融帝国到时候连皇帝都要跟他拍拍手，所以呢连皇帝都做他们的朋友，所以后来那个时候他们说犹太教是个合法的宗教，他们可以不拜偶像，可以不拜皇帝的，稀不稀奇？所以你知道犹太人的力量多大，钱的力量有多大，你看见吗？今天你可以征服世界，我可以征服你，我可以影响你。这就今天在美国在各地都这样啊，欧洲有一度就这样，美国今天也是这样啊，表面上是美国人，背后你知道谁在后面很清楚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你晓得吗，今天巴比伦应该躺在废墟里面，那怎么跑到巴比怎么跑到罗马来的呢？就刚才讲过，所以今天我们才知道，你到罗马去你才知道罗马的大会堂为什么是最大很大的人物，你就知道背后代表多少这个力量。虽然我的国家亡了，虽然我没有国家，但是呢今天我能影响皇帝。所以你想想，要叫犹太人今天不拜皇帝而且仍旧可以生存，难怪当时早期的教会愿意在犹太人的保护底下。你只要是犹太教一支，你看见他们就不逼迫你了。所以这是为什么起头几万基督徒在耶路撒冷，为什么？非常简单，你平安的时候当然越来越多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很明显的，谁把这个凉气从巴比伦搬到罗马去？那么很有意思啊，你把这个钱搬去不要紧，你不知不觉把宗教也搬去了。 撒旦很清楚，他把钱给你，他为什么把钱给你？他希望说全世界都能够敬拜他，是他的梦啊。所以你想，犹太人他说好好，你不拜偶像可以，你拜我都可以，你只要拜马门就行，你只要侍奉马门就可以，你只要马门到什么地方，你顺便的一定把我的宗教又带到什么地方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才知道说，洗头的时候啊，他们洗头之后，这个犹太教就这个巴比伦搬到哪里去呢？就搬到别加摩去了。你像别加摩呢，是今天大概这个土耳其西边那个一个地方叫别加摩。那圣经里不是有七个教会，就是别加摩的教会吗？那别加摩教会里面有一句话很叫人害怕，很叫人这个惊悚的。那句话什么呢？就是在你们中间有撒旦的座位。那么弟兄姊妹，怎么在别加摩会有撒旦的座位呢？现在历史很清楚，就是在那个时候，就在早大概主前一个世纪一百年左右，原来呢那个良器啊，慢慢就搬到别加摩去了。那搬到别加摩，你知道这个，你知道一件事，就是说，这个巴比伦宗教他们有一个大祭司，他们的大祭司呢有一个抬头，叫做，有他们大祭司呢是有一个抬头，你一看这个Pontifex Maximus 就是他们的抬头 ，Pontifex Maximus， 所以谁只要是 Pontifex Maximus 的话，他就是。这个谁呢？就是巴比伦宗教的大祭司。所以最早这个大祭司，就这个希伯来，这个巴比伦宗教到了别加摩，然后大祭司的这个祭司府，或者说他坐镇的地方就在别加摩。所以圣经才说这是撒旦的座位。那表现在外面是什么表现呢？那个时候你如果仔细到别加摩，你到别加摩去，原来那个时候有一个祭坛，是丢失的祭坛。所以呢，你知道这些人呢，他这些宗教把这些通通混合在一起，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呢，因为这大祭司已经到了这个大巴比伦大祭司已经到了别加摩，所以那个时候呢，撒旦的座位就跑到那里去了。好，那么后来德国人呢，他去考古，果然看那个的的确确那个时候这个。那个庙就的的确那个整个是他根据考古他就挖掘出来，挖掘出来以后呢，他很有本领，他就把整个那个祭坛呢，就从什么呢？就从这个别加摩就搬到柏林去。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到柏林去了，有一个博物馆叫别加摩博物馆，那别加摩博物馆你看两样东西太惊奇，所以这是 UNESCO 赛，这是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一个呢，你一进门你就看到别加摩的祭坛，那就是当初撒旦的座位。然后另外一方面，你再进到一个地方，那就是2500年前，你还记得吗？这个但以理不是被掳的，一定从凯旋门进到巴比伦，那个凯旋门在哪里？这个德国人厉害，他可以连那个瓷砖一样的就按照原来的就完全把它重建，稀奇的很，只有德国人才能办得到。所以如果有人今天到柏林，你没有看到这两，没有到别加摩博物馆，你等于没有去过德国，没有去过德国。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是两个宝，结果给德国人搬去。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了，曾经有一度就是这个良器从哪里开始的，这个良器搬在哪里，宗教就在哪里，然后你明白吗？所以然后呢就抱着别加摩，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到了保罗那个时候，那么这个良器就搬到罗马去，就是刚才圣经所说的一样，你看见那个兽将来就不这个妇人呢，巴比伦就骑在那个基座身上。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慢慢就清楚了，如果良器到了巴比伦当然做生意了，没有错的，那因为生意做得很好，所以你看见连罗马的皇帝都要买这犹太人的账了，所以呢，现在你看见他们可以不拜这个等等等等。那么这个时候，那以罗马是什么情形呢？原来我们说最早做罗马皇帝里面是谁接过了 Pontifex Maximus 的那个封号呢？是犹留大帝，那就是奥古斯都义父。好了，那么他呢？我们怎么知道很清楚嘛？你现在如果大家到罗马去，你看到一个罗马废墟。这个罗马废墟里面有一个这个犹留大帝的庙， 这犹留大帝庙当然是奥古斯都纪念他义父的，给他一个庙。但犹留大帝的后面有一个这个他们祭大祭司供职的地方，那个地方我们还看得知道，我们起码留下的地方还在。所以呢，一面犹留大帝他是皇帝，但另一面呢，他又是大祭司，他就是整个巴比伦宗教的大祭司。所以现在明白吗，弟兄姊妹？今天这个巴比伦这个宗教跑到哪里去了？跑到罗马去了。跑到罗马去，那你怎么知道是巴比伦宗教的？谁只要拿那顶的帽子，封号 Pontifex Maximus， 他就一定是巴比伦宗教的大祭司，很清楚。所以我说这是巴比伦嘛，所以圣经为什么讲了巴比伦，就这个道理嘛。然后呢，不止他拿了这顶帽子，后来每一个皇帝都拿了这顶帽子，所以奥古斯都也拿这顶，后来又拿这顶帽子。好了，所以一直传着传下来，传了一阵子以后啊，很稀奇。到了一度以后啊，有一个皇帝是基督徒，他觉得我不能要这个东西，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封号就给了别人，给了谁呢？给了那个时候罗马那个时候罗马的教会一共有46个长老，结果呢，其中有一个变成长老长，就变成会都的，变成 bishop。那变成 bishop， 因为他的影响力呢是全世界的。所以后来呢，是谁把这个 Pontifex Maximus 这个封号接下来的呢？是那个教皇把它接下来，就因为只要是罗马的建筑，后来都是教皇嘛。所以呢，后来从那个又开始，你看所有的教皇，他们都称他们自己什么？是 Pontifex Maximus。换一句话说，他们通通是做了什么？巴比伦宗教的。所以弟兄姊妹，讲到巴比伦倾倒，讲到巴比伦大淫妇，有一个原因的。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非常清楚的，就是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见吗？本来按理来讲，教会是教会啊，教会怎么会有教皇呢？而且教皇的封号怎么会 Pontifex Maximus 呢？整个东西表示教会被挪到哪去？被挪到巴比伦去了。所以这个读圣经，你才知道旧约跟新约才能连得起来。为什么讲？为什么讲巴比伦就这个道理？好了，那现在呢很有意思，根据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一段圣经，就是刚才我们现在回到这个撒加利亚去，那么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既然这个因着这些还留在巴比伦，或者从巴比伦到全世界各地，那么弟兄姊妹，这些都是他的子民啊，但是不要忘记，他们呢，因着他们的漂流，结果我们知道说，这个粮气呢就搬到罗马去了。好了，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从罗马要是搬回来，再搬回来，所以最后你看见巴比伦倾倒以前，巴比伦的情形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是没有疑问。所以你读到启示录第18章很清楚的，为什么？因为到那个时候粮气又回到它原来的地方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段圣经，你就可以知道这整部的以色列的漂流史。一面来讲他们亡，一面来讲他们被掳了，这不是悲剧吗？但对有的人来讲是喜剧，因为被掳他们好像因祸得福，这个福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福，他们从此以后他们就赢得了全世界，可口可乐有他们，CNN有他们，很多都有他们，好莱坞很多都有他们。实在说来，你看见如果你几乎可以说，如果他们三分天下的话，分其中一个也不为过的。所以弟兄姊妹，不错，的的确确你看见这个粮气跑到全世界各地去。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最后有一天这个粮气还是要回去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说虽然是以色列慢慢把它搬到罗马，但是最后呢，你看见神借着大环境要把这些东西搬回到什么地方，就搬回到巴比伦去。所以意思就是说，西方世界所以繁荣是因为罗马代表，罗马代表西方的世界，巴比伦代表东方的世界。那么弟兄姊妹，根据圣经，到了主回来以前，慢慢你看着整个金融中间的平衡会慢慢从东方，从西方会回到东方去。好，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下面这一段故事了。第五节，与我说话天使来说，对我说，你要举目观看，见所出来是什么？我说，这是什么呢？ 他最出来的是凉气。他又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这是个形状，给我们看见说，金钱是万恶的。为什么金钱是万恶？不是因为它本来是万恶，因为你只要在巴比伦的势力范围，你只要从巴比伦学会了这些，你很难只学会它的 banking， 而你不会学会它的败坏，你不会学会它的诡诈，你不会学会它的偷窃或者其假释。所以你看见吗？很多很稀奇啊！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我有几次我到那个46街那很有名的犹太人到珠宝店去，有的时候你真的看见，你看看他们的讲的话，你看他们用的口语用的话，你看你外邦的世界怎么用，他们一样怎么用，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得到这个世界。所以现在我们看，所以说这什么？这是恶人在骗你的形状。因为钱在哪里，罪恶常常是在哪里。但是我们说过，钱是最好的用人，是最坏的主人。所以钱本身是中性的，但是贪钱那是万恶之根。钱你可以有，你不可以贪。什么时候你贪这个钱，你心一贴在上面，就怎么，这已经是万恶之根了。所以很明显，这是恶人在骗你的形状。那我见有一片原先被举起来，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那就是那个淫妇嘛。我们讲过，这个就是巴比伦嘛，你明白吗？那个凉气就是指着他所代表的金融的世界来说。那天使说这是罪恶，他就把妇人扔在凉中，将那片原先扔在凉气上面。但是不止如此，有两个妇人，这两个妇人呢，他们上面有翅膀的，所以有风，比风飞得还快，对不对？然后他们就将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中间。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君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啊。当你讲到罗马的世界，很明显就是怎么，你看见很多的历史，很明显是西方的历史，你看见繁荣的历史，你看见很有钱，各方面很繁荣，就是罗马这边是很明显的，这不是巴比伦吗？这本来巴比伦应该有的，你看见吗？这 International Banking 本来是巴比伦，现在跑到罗马来了，跑到西方世界来了。所以罗马的帝国征服的范围有多大？包括法国，包括英国什么等等等等。然后最后你就你看又传到美国来。所以你可以知道说，这个当时整个这个金融的世界所以繁荣起来，是谁把它带到全世界？那就是那些遗留留恋在巴比伦，你想想看，他们果然得了全世界，你看见吗？但是反而那些回来的以色列人呢，他们从废墟里面要重建圣殿，要重建圣城，他们的目的就是迎接弥赛亚来。他们知道说，等到耶路撒冷重建，等到内在重建，伯利恒也重建，有一天主耶稣果然降生在伯利恒，人类，你看见人类的救主就产生了。所以你看，这是两个很强烈、很强烈的特别。所以如果你看见这个意象，你就能够像尼迪姆所写的那首诗歌，让他们去得到成功，让他们去得到一切，我只愿意卑微的来跟随我的主。今天我还不能得到世界的欢迎，一个人有钱有势的时候，你看连罗马皇帝都要做他们的朋友。这就是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虽然漂流了以后，虽然没有回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他们的情形。所以呢，圣经给我们看见说，最后呢，这个凉气是被安置在自己的地方，他从哪里去也从哪里回来。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说有一天，不光是你看见吗？那个金，这个当时呢是从那里被移出去的，因为巴比伦亡国了。但是最近不是巴比伦的势力又重新抬头了吗？自从波斯湾战争以后，所以你现在不是看见说这个连阿拉伯人、伊拉克人也好，不管怎么样也好，阿拉伯人他们直接就参与到金融的世界了。